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4号，公元2017年11月1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6号、7号两天，在居所内与中东等遭受战火摧残国家的青年代表进行对话。对话进行前，尊者与两名参加会议的青年透过网络连线接受了半岛电视台采访。
So how do you build peace in times of conflict? Joining us to talk about this, we have the Dalai Lama and two youth leaders participating.
主持人提问说，美国青年可以从此次对话活动上学到什么？
Real, I think, representative of human being, I think these innocent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尊者指，真正代表人类的是那些来自充满冲突地区的人。他们才深深了解和平与和谐的珍贵之处。我希望世界领导，包括精神领袖们，能够多聆听这些正遭受苦难年轻人的心声。尊者赞扬正陷于苦难，甚至面临生命威胁的年轻人，仍然保持希望与乐观。这种难得的自信，如果配以智慧和慈悲，那么我们就能够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慈悲。被问到与人接触的方式，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诚挚的微笑是首要条件，一本正经的庄严形式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隔阂。人类本该就相互坦诚接触交流，好感与欢笑自然会产生。有网友问尊者如何看待中共对他的妖魔化，尊者表示不认为中共的敌视对他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尊者也曾被称为魔鬼，他同样不以为然，而是幽默待之。我们尊重拥有历史文化而且非常勤劳的中国人民，尊者强调，尽管有过去的历史事实，但是藏人重视今天的实际局面，因此选择不追求独立。我是一个非常仰慕欧洲联盟精神的人，所以我们同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让我们切实享有中国宪法中提到的权利，必须立刻得到落实。有网友提到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群体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相关消息令人极度难过。最初看到报道时，尊者就呼吁包括缅甸军方在内的涉事人应该记起佛陀的面容，因为佛陀如果身处事发地，必定会向受苦一方提供帮助庇护，不论对方的信仰为何。当时《时代》杂志以缅甸僧侣的照片为封面，并配以佛教恐怖分子标题。尊者以常年来为世界穆斯林证明的态度，指出佛教恐怖分子、穆斯林恐怖分子等标签称号是完全错误的。
Some my friend, Muslim friend, practitioner of Islam, they told me.
我的一些穆斯林朋友解释说，一个自称为伊斯兰教追随者的人，如果制造流血冲突，那么这个人就绝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所以合格的伊斯兰追随者 应该将爱延伸至所有真主阿拉所创造的万物之上。在捷克的一场会面中，达赖喇嘛尊者曾建议昂山素季处理缅甸冲突，当时他表示问题非常复杂。尊者指出，在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的人道协助非常值得赞扬推倡。本月7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发布人事调动通知，委派现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担任驻北美办事处代表。然而，现任代表辩巴次仁为何被调职，他接下会被调往何处，都在流亡藏人社会间引起讨论。针对媒体的采访要求，内阁司政表示将择日给予说明。11月9号上午，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伽玛格勒以代理司政的身份会见媒体，对这一人事调动进行了说明。代理司政伽玛格勒表示，边巴次仁去年8月上任，而后因为他在北美代表处的工作方式引起内阁担忧，内阁先后3次发去通知性质的信函，最后一份通知发出后的3个月中，情况并未改善。内阁认为这种状况若持续下去，北美代表处的重要工作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直接做出调职的决定。内阁认为事关集体利益，遇到这种情况时，采取人事调动完全顺应流亡藏人宪章与其他规章制度，而且内阁也具有采取这一措施的权利与责任。代理司政还指出，内阁对边巴次仁担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时的工作表示认可，但不幸的是，他担任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职务期间的工作与他在担任议长时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但是内阁希望他今后不论从事任何工作都能够顺利。现任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被委任为新任驻北美代表，代理司政表示相信他上任后能够按照达赖喇嘛的意愿以及内阁的期望而工作，祝福他工作顺利。在接受媒体提问时，代理司政表示教育部部长职位的空缺将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填补，不用担心教育部工作会出现任何退步。媒体希望内阁能够透露边巴次仁违反了哪些公务员条例。代理司政表示这属于管理层内部事务，不便在这里说明。而后在其他记者的要求下，他表示内阁并非因为一些琐碎小事而做出这次调动，是因为在一些事情发生之后，边巴次仁的工作态度影响协调，使得内阁逐渐失去对边巴次仁的信任，因此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据他日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的说明，他自认未违反任何条例，并指或许是他心直口快的处事方式最终造成今天的局面。他还提出，即将接替他的欧珠次仁也是具备经验与能力的官员，因此相信他上任后代表处的工作会顺利进行。印北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这一山城所属的喜马希尔邦今天11月9号举行区域议会选举。印度法律规定，在1950年至1987年间于印度出生的流亡藏人可享有印度公民身份，包括投票权。2014年印度选举委员会提出，符合公民身份的流亡藏人可以参加投票。据官方统计数字，喜马希尔邦当年有260名藏人登记投票权，今年人数翻了3倍，有1000名藏人登记。全印有约12万流亡藏人，绝大多数以流亡者身份生活，也有少数人选择入籍印度。西藏议会副议长一些平措告诉印度媒体，这是印度的政策， 藏人行政中央完全尊重藏人自己的意愿。然而，印度政府在制定各项援助政策、给予流亡藏人特殊待遇之际，近期也要求已经入籍印度的人士必须放弃作为西藏难民而享有的权利待遇，包括不得继续居住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定居点。藏人行政中央强调，官方不反对也不支持藏人入籍印度，但是印度政府要求已经成功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藏人不得再享受难民待遇，这无可非议，希望藏人在做出选择前慎审。在藏人社会中，对于是否入籍也存在不同声音，有人公开提出反对，如活动人士丹增尊珠认为，藏人不应该忘记抗争，考虑稳定下来。他不赞成藏人登记参加印度的投票活动，他指藏人最初流亡是怀着返家的期望，而不是来印度定居，争取在印度的投票权。还有藏人告诉印度媒体，藏人的目标是返回自由西藏，而入籍参与印度选举将会对此产生影响。也有藏人认为，透过选票可以加深与印度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更好地介绍西藏议题。参与印度投票完全不会让藏人放下抗争目标。藏人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均已入籍，但在西藏抗争方面，他们同样积极地参与。有选择入籍的藏人告诉本台，之前在印度需每年更新居住证件，出国时也需要办理特别文件，而在入籍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歌手特和玛演唱的歌曲《翅膀》，歌词描绘了年轻一代藏人渴望展翅高飞去追求理想，以及他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Sure.